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2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CNN 专家11号指出，近60年前的1963年，美国前总统甘乃迪曾经在美利坚大学的毕业典礼致辞当中曾经提到，在捍卫切身利益的同时，核武强权需要避免在对抗当中迫使对手在耻辱性撤退和核战之间二选一，因为这一类行为只会让政策破产或者导致世界毁灭。但拜登目前咄咄逼人的处理俄乌战争的做法很危险。CNN 资深政治记者、专栏作家柯林森指出，美国先前已经明确表示，华盛顿的目标是让俄罗斯输掉战争，加上俄军在改变作战方针之后仍然进展缓慢，而且目前各方缺乏对停战的外交努力，几乎可以肯定普京将会进一步陷入危险境界。据卫报报道，10号美国国家情报首长海恩斯亦都指出，俄乌战争已经进入消耗战阶段，而普京的野心和俄军常规军事能力出现落差，亦都意味着跟住落嚟的几个月内，战况将会变得更加无法预测，而且极有可能快速升级。目前事态走向，让普京越来越有可能采取更激烈的手段，或者当他认定将会输给乌克兰的时候，为防战事继续拖延而快速升级军事行动等级。拜登9号在马里兰州的一次活动当中表示，他担心普京还未决定好如何自俄乌战争当中抽手。美国国家安全官员亦都告诉 CNN， 普京的目标仍不明确，不清楚他要获得哪一种成果才愿意停手。柯林森担心，考虑到普京的政治立场无法接受失败，而且已经在车臣、叙利亚和乌克兰证明自己的冷酷无情，他很可能陷入甘乃迪曾经警告过的绝境，让世界再度面临和古巴飞弹危机同等级的核战恐惧。因此俄乌战争将会需要类似甘乃迪同时任苏联领导人克鲁晓夫私下达成的妥协，让双方都不至于无法落台。时评人张天亮认为，对俄罗斯的话，我觉得不能够让他贫穷和动荡，否则的话他可能又会崛起这个社会主义。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强大而又自由的俄罗斯，要在文化上和意识形态上去共产党化。当俄罗斯真的变成一个富裕的国家，俄罗斯的资源是可以为世界可用的。俄罗斯有丰富的煤炭、石油储备，它的农业疆域非常辽阔。如果是一个和平的俄罗斯的话，其实对于全球都有好处。产经新闻11号报道，日本、澳洲、纽西兰和韩国都将会成为拜登倡导的印太经济架构 IPEF 首批成员国，未来将会持续推动新加坡和东盟加入。IPEF 是由美国主导的经济伙伴关系框架，目的是在川普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之后，谋求美国在亚洲地区经济合作的主导地位，同时对抗中共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时评人蓝穗认为，这个经济框架主要是考虑应对来自于中共对未来印太地区经济安全的威胁。目前台湾还未加入，估计主要是考虑到如果台湾过早加入，它有可能会影响东南亚国家加入这个组织的早期意愿。可能在东南亚更多的国家加入了这个经济框架之后，才会邀请台湾加入。拜登预定5月20号至5月24号访问韩国和日本，其中22号到24号停留在日本，预计在这段时间内宣布启动 IPEF。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经表示，印太架构开放而且具包容性，包括台湾在内。11号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表示，美国正寻求为美国在东盟国家进行更多投资创造机会。拜登政府深刻认识到，其他紧迫的全球挑战不能分散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注意力。今个礼拜将会举行峰会，各国领袖将会讨论包括中国、缅甸和乌克兰战争在内的各项议题。东盟已经拒绝邀请缅甸领袖参加该集团会议。 此外，2022印太国际海事博览会今个礼拜二至礼拜四在澳洲悉尼登场，来自40多国的700多个国防工业和军事代表团参加，但中俄两国被拒之门外，没受邀。南述认为俄罗斯正在入侵乌克兰，而中共在南海进行人工岛屿的建造，并且用于军事用途。有这种行为的国家被邀请参加印太地区的海权会议，当然是不合适的。10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习近平通话，双方新闻稿内容却大相径庭。马克龙事后罕见以中文发推文，遭到法中网友炮轰，批评马克龙和乌俄战争帮凶和独裁者合作。根据法国总统府新闻稿，两位国家元首除了重申致力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之外，马克龙亦都特别向习近平提及中国疫情，呼吁中国当局正视旅居中国的法国人的担忧，例如需要保持两国航班，允许前往机场，以及避免孩童和父母分离，敦促中国解除对立陶宛的制裁等。中共的新闻稿就说，习近平在对话当中指出中欧关系稳定健康发展，而且法方愿意和中方在双边和多边层面展开更加紧密的协调合作。法国和欧盟坚持独立自主战略，不赞成亦都不会参加集团对抗。对于马克龙关切的中国疫情现况，敦促解除立陶宛制裁，以及欧中关系的重新平衡，中方新闻稿只字未提。之后马克龙还罕见以简体中文、英文和法文三种语言在 Twitter 上发文，我们同习近平主席一起评估了乌克兰人民因为俄罗斯入侵而经历的严峻局势，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停火，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试图向中国网友表达善意。下方很多华人网友留言炮轰马克龙，对他和独裁者合作感到失望。有网友说，中国人不等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和乌克兰人站在一起。有网友要马克龙不要被骗，因为中共是今次侵略战争最大的帮凶，你们应该将注意力放在乌克兰身上，而不是继续尝试和刽子手和独裁者讲道理。此外，法国网友亦都留言批评，有人说什么话，和支持入侵的国家评估乌克兰情况，你是否觉得我们都成功被中国共产党洗脑？有网友指出，习近平和普京都是战争罪犯，他们应该要为此负责。有网友讽刺说，写中文没用，中国人在中国没办法读你的信息， Twitter 被禁。据多间传媒11号报道，在香港反送中抗争期间筹款帮助被捕示威者的612基金，五名信托人全部被捕，包括法律界前议员吴霭仪、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书记陈日君、岭南大学前学者许宝强及歌手何韵诗，以及仍在服刑的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此前香港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8号作为唯一候选人当选下任香港特首，并将会在7月1号就职。分析认为，这个未来香港特首将会从以往的北京代理人的角色变成绝对执行者。11号台湾陆委会表示，对于一切假国安之名、行迫害人权自由之实的恶行，我们均予以谴责，并呼吁相关方面尽速释放被捕人士。2019年泛民发起大规模游行，最多达到200万人上街，反对政府修订逃犯条例，之后扩大诉求，包括要求中共兑现97回归时承诺的真普选等诉求。然而港府追随中共指令，示威者不断被捕，但港人争取民主自由、反暴政的精神感动世界，西方国家纷纷谴责港府及中共的镇压行为。泛民政党及团体2019年6月15号成立了612人道支援基金，旨在透过筹款为反送中运动当中受伤、被捕或者有关人士提供人道支持的基金，包括医疗、心理或精神、法律及其他有关援助，譬如聘请律师和打官司等。但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去年8月18号612基金宣布停止接收新支援个案，而且不再使用托管人真普选联盟的银行账户，秘书处亦都在同年10月31号解散。 南亞國家斯里蘭卡加入中共一帶一路負債累累，又受烏俄戰爭影響，國內經濟大崩潰，民怨沸騰。9號總理馬興達拉賈帕克薩辭職落台，但並沒有平息民怨，該國國防部竟然直接發布槍決令，對抗議群眾開火。根據印度教徒報報導，9號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等地發生大規模流血衝突，10號各地依舊發生多宗暴力事件。國防部當日下令三軍得以向造成他人生命傷害或者涉及盜竊財產的人開槍。據中央社報導，當地台商透露，自10號衝突升級之後，當局已經實施無限期延長宵禁，和賦予軍警單位可以在沒有拘捕令的情況下拘捕民眾的權力。斯里蘭卡連月嚟停電時間長，每次加油要排6個鐘頭，一次只能夠加三分之一滿，以及民生價格狂漲，煮飯仲要用木柴燒，民眾點會唔憤怒？路透社報導，導致斯里蘭卡出現嚴重暴亂的原因，除了經濟之外，還同拉賈帕克薩家族近20年統治有關。雖然總理落了台，但群眾還要求他的弟弟、權力更大的總統戈塔巴耶·拉賈帕克薩落台。BBC 分析認為，斯里蘭卡2009年結束內戰之後，因為過分聚焦國內市場和基礎建設，背負包含對中國在內的巨額外債，現任政府2019年過分減稅的民粹政策，禁止化肥防止資金外流，卻導致農作物大規模欠收，都是斯里蘭卡爆發動亂的主因。此外，國內外市場失衡，減稅導致缺乏購買外匯的資金，又購買外國糧食使外匯短缺更加嚴重，導致外匯儲備從2019年的76億美元縮減至目前的5000萬美元，讓嚴重依賴進口的斯里蘭卡再累積510億美元的外債，而因疫情又剝奪該國重要的觀光收入，引爆嚴重經濟危機。但拉氏家族不只掌握總理和總統職位，在內閣亦都有多名家族要員，在國會又缺乏彈劾總統所需的三分之二席位，讓這一場已經造成7死200多人受傷的暴動短時間內看不到平息跡象。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